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不再像是第一次是被软禁的，好几年前是在罗马被软禁，这一次在地壳里面，有的人甚至于说很可能是充满了这个老鼠的地壳，有的人有的犯人是活活被老鼠咬死的，所以他实在是，所以那个时候这个证明他是重犯，不是普通的犯人。所以那个时候不要忘记，只要相信主耶稣，那都是重犯。所以已经不像前几年，前几年是为了那个犹太人告他，这次不是，这次很明显的直接和触犯的是国法。所以那个时候那个监狱是一个地壳，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很多的人都离弃他，都和他划清界限，因为到了危急的时候，谁都不愿意好像站上边一样。那么尤其在那个时候，保罗的感觉很他是独有路加在我这里，所以你可以想象到了那个时候他当然很怀念提摩太，所以你可以想象在这些少年同工里面，当然提多那时候很可能在非常可能提多那时候不在罗可能不在罗马，很可因为提多的工厂多半在这个哥利底，哥利底就是地中海一个蛮大的一个岛，在希腊南边的蛮大，在那一带工作，所以而且提摩太多半在以弗所这一带工作，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保罗的感觉，虽然提摩太那个时候很可能在小亚细亚，路实在说来是千里迢迢的，到罗马并不那么简单，但是保罗的确想念他，而且希望他把一些书卷也带来了叮咛他，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到了最晚年的时候，恐怕如果真的和他和保罗最亲密的能和他还站在一个战线阵线上与他同工同一同受苦，如果说得上能和保罗一同受苦到了最后，而且比较具有用处的，那一个是提摩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加，而这两个人里面很明显神显明路加是一个神老早用过可以来发表神启示的，那就是路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如果有第二代使徒行，这个如果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所给我们看见的第二代，如果是受保罗影响的第二代的话，而且又能够他又能够神又能用他来发表神的话，那同时他的希腊文一定是一流的。那么在这种情形底下，你慢慢看见你范围缩小再缩小，最后好像只剩下路加一个人。那么尤其很有意思，后来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希伯来书啊跟腓利门书是做邻居，对不对？对不对？大家记得吗？你这个先是提多门莱亚，提多提摩太后是提多门莱亚，所以腓利门完了是谁呢？就是希伯来书。而这个腓利门的最后的一个名字，这个同工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字是谁呢？就是路加。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 Oregon 就是 Oregon 是教父，他就认为说希伯来书不可能是保罗写的，一定是不是格里面就是路加啊，因为那个就着希腊文来说只有路加有资格，那我们的这些人都是希腊文专家，所以他们的断案比我们要准确，我们刚才的断案都是根据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所能找到的资料，但如果从希伯来从那个从这个角从那个角度来看，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看，当然 Oregon 他们的比我们的断案是更准确，所以认为要么是格里面要么就是路加，但是我们说过不可能是格里面，因为格里面他在主后96年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所讲的事实上他是用旧约的那个体系来发表他自己的主张，他觉得基督教也应该像旧约一样，应该怎样像祭司一样 那种架构，所以这个完完全全和希伯来书的作者精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是不可能是他。所以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教会历史的确有一般的学者是比较倾向很可能路加呢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但是我们说是可能，也许是 90% 80% 到 90%， 我个人也这样相信，如果就这排行榜来说的话，那么这里面很明显的 我说过百基拉夫是不可能，但是那个很可能是50%。那么亚波罗也不是不可能的，很可能是20%，因为他不是头一，他是同，他是早一代的，不是第二代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么好，很明显的，只有路加最符合这个条件。那么但是现，所以呢，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去比较路加福音和希伯来书。那么这个，尤其是他们懂得希腊原文的人，他们就会发现说，这里面他们用的句子各方面等等，很多都是重叠的。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仔细去看这些地方。那么尤其这个，你需要有一点点的希腊文的这个底子才行，我们才能够分辨。所以，但是呢，虽然如此，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还是会找到一些，就是你还是和路加福音比较的话，你会发现说，这两本书应该是同样一位作者啊才对。那么大家知道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路加是医生，对不对？那么这医生呢，你写东西多多少少他会露出他的马脚来，他多多少少会露出他的专业出来。我们看几个地方，你去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第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么保罗很明显，不是保罗，这个写路加，如果是路加的话，很明显他讲到灵和魂要分开。那这个分开当然是用神的话来把它分开的。不过你看他用的图画很有意思，他用的图画什么呢？讲到魂和灵的时候啊，他把魂比作骨节，把灵呢比作骨髓。那么这个非常有意思，你一定要有专业的知识才可以。你知道根据希伯来书啊，很稀奇，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不光是讲到骨节与骨髓，也讲到血肉。第二章你记不记得，那么这个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那是血肉，所以就是身体来讲是血和肉，这是这个作者写的，你看见吗？所以可见这个人是很有医学常识的。外面讲的血和肉，但是讲的这个人的时候，有比那现在讲到什么呢？像骨，就比血和肉更深一点的是什么？是骨头。所以呢，所有那个时候开刀的人，或者说所有这个动手术的人，甚至于屠夫，那么这里的背景啊，是这个祭司的背景。祭司要把一块祭牲的，本来一块牛，你要献祭的时候，你要把它切了一块一块的。但是这个不容易啊，实在说来，这些当时的祭司都受过专业训练，他们的训练就是屠夫的训练啊，不是普通人。你今天叫我杀一只鸡，我不知道怎么杀，因为你一刀进去，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与骨头，根本他呢能够切一块一块，然后再把它放在一起，这个是这里的背景。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你看你这个刀进去，因为都能刺入剖开嘛，那么这个刀是谁的刀呢？下面讲到说，我们既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所以这个刀是个祭司的刀。所以这里的这个骨节与骨髓呢，是指祭牲来说的。那么这个祭牲很明显，我们都应该是祭牲放在祭坛上。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是怎么组成的呢？是灵魂体组成的。所以外面是我们的身体的血肉，然后呢，这里讲的骨节与骨髓就是魂和灵，所以很清楚，圣经里叫灵魂与身体。非常简单的，而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灵和魂是可以分开的。那原因在哪里？就是根据那个时候的知识常识，就是你如果开刀切刀，任何开刀也好，动手术，你进到这个人体里面去的时候，那么你发现你刀啊最多只能碰到骨节就完了，然后呢你不可能打到骨髓。这个骨髓是造血的中心，大家都知道，那个根本，那么你到了那就碰，根本就碰壁了。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严格说来，最深的地方是骨髓。那这个骨髓是造血的地方，那可以说整个命所在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你根本这个刀不可能到里面，就不可能到里面去。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呢，讲的骨节和骨髓这一种的知识，那么很明显。这个对于医生路加来讲，他不知不觉的就把它描写得很准确。所以你看，你把整个加起来，有血有肉， 有骨节与骨髓，所以这就是从陆家的眼光来看，他是个画家，他很多都是一幅一幅图画，所以讲的灵魂体的时候，那是血肉，还有呢就是骨节，还有就是骨髓，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你看呢，今天这个我们的身体是我们最外面，然后魂呢比我们身体要深一点，那么灵呢是更深的，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如果，所以你看见不知不觉呢，在这里他露出他的专业来。那么还有一点，我想很可以看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学的开刀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他们心练习变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你看见说婴孩要吃奶，然后呢你看见就长大成人才能吃干粮，那么因为就医生是观察生命成长的，所以医生知道说那么在哪一个阶段这个生命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就给我们露出这一点来。那么还有就是第十二章，所以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你看这个医生常常问你腿酸不酸呢，你这个手举不起来，有的人说是50肩，那是下垂的手，看到吗？那么还有，不光如此，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知歪脚反得痊愈。你看这个都是医生的话，看你走路要小心走，你不能走，所以路一定要把它修直的，否则的话呢你不小心瘸子不知歪脚，反而呢能够得到痊愈。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希伯来书呢很可能，那我觉得非常可能应该是路加写的。那么还有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在这卷书里面你发现了好多的图画，一幅一幅的图画，比方说讲的神的话，他用剑，很明显的剑，这个就是一幅图画。还要讲到我们的指望，那么圣经说灵魂的锚，你看讲的灵魂的锚，这个也是一幅图画。那么还有呢，他说我们如同，你记不记得他说我们既有许多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这有个背景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希腊的罗马的世界里面怎么说呢，这个他们有很多的竞技场，大家如果去过竞技场，这里叫 amphitheater 呢是圆的，这个普通的罗马的剧场是半圆的，你知道是普通的剧场呢是半圆的。那么但是呢，你如果到了罗马的世界，到了那个时候保罗所在的世界，你无论到很多的城里面，很多地方它不光有 theater， 就是不光有剧场，而且呢也有竞技场。大家到过罗马竞技场，就是它一定是圆的，只要是圆的，不是圆的，是椭圆的，其实只要是椭圆的，那么就是那个竞技场，所以这个背景呢，其实是个罗马竞技场的背景。你看，有这么多眼睛看着，所以我们就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那个背景呢，那个图画乃是 amphitheater， 就是罗马竞技场的，那个背景，也是一幅的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四章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你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调和这个字就是调在一起， 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生动的词，如果我们懂得希腊文的话，你知道每一个字的背后呢它有它的有它的这个背景的，就是一幅像地上一幅的图画一样。我再举个例子，